的小朋友，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现在放假了，你们呀都不用去上幼儿园了。可是不上幼儿园跟谁玩呢？有些小朋友呀每天都到院子里面来找邻居小朋友一起玩，那你们都玩些什么呢？明明告诉我说他每天都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丽丽告诉我说他总是和女孩子们玩拍皮球，要不呀就玩过家家。春天姐姐要提醒在院子里玩的小朋友，在你们玩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路上来往的汽车呀还有自行车什么的，要不然呀出了危险那可就不好了。还有呀，你们小朋友自己玩的时候一定不要跟你们不认识的人聊天，更不能跟别人走，不能到院子外面去玩。小朋友，你记住了吗？还有呀，在你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一定要团结友爱，不打架，不吵嘴，互相亲吻，做个好朋友。小朋友，你说对吗？好了，小朋友，听完了歌曲以后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韵生演播。上次咱们听到赤豹走了以后，秘书长来到了金猫大帝的房间，他说又有一位部长要见他。
报告大帝，国家教育部长黄梅求见。
哦，请他进来。
是。黄梅部长与金猫大帝一样，也是神龙大学的高材生，他比金猫早毕业6年，年龄也比金猫大6岁。他身材较高，长得较瘦，不大白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的后面有一双异常聪明异常慈祥的大眼，厚厚的嘴唇上蓄着2撇8字胡，显出了一副令人崇敬的学者风度。金猫一见黄梅部长进来，忙起身迎接。
学兄今日登门，不知有何高见呢？哎，高见谈不上，但建议还是有的。哦，那就赶快讲吧。是这样，我最近呢花了3个月的时间走访了不少的地方，特别是各地的幼儿园和小学校。问题是现在许多家长和教师只注重儿童的知识教育，不注重儿童的道德教育和各种优良品质的培养，致使不少儿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爱劳动不愿吃苦的生活。大弟啊，我和你一样都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可以说是艰苦的生活把我们俩练成才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任何种族都需要一种精神，那就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吃大苦精神。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就更需要这种精神，不然的话，他就成不了大才呀。是啊，学兄说的完全正确。一个孩子能否成才，能否成大才， 关键就在于他自身的品质，是否胸有大志，是否能吃大苦耐大劳，是否具有英勇无畏的精神，是否具有百折不挠的斗志，是否具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是否具有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等等。可这些优秀品质不可能生下来就有，他全靠家长的用心培养，全靠幼儿园和学校老师的精心培育。学兄现在既然发现了这些问题，那您准备怎么去解决呢？是这样，我初步考虑呢分三步。第一步，要挑选优秀的编辑，尽快编出一套理想的教材，把古今各国的伟大人物，包括靠艰苦求学、勇于拼搏，最终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名家、企业家等等，将他们艰苦的生活历程、非凡的求学历程，以及在事业上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巧用艺术手法编成学生喜闻乐见的故事，来作为教材的一部分，让每个学生牢记在心，当成他们终身效仿的学习楷模。好啊，学兄这个想法很好。那第二步呢？第二步采取各种方法，促进教师尽快的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思想和道德素质。这一步也很重要。那第三步呢？第三步，准备挑选杰出的儿童教育专家和儿童文学家，创办有关儿童教育的报纸和杂志，并通过各级电台、电视台，在全国造成大舆论，确实把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和科学方法宣传到千家万户，务必使每位家长、每位教师在思想上能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好，这第三步尤为重要。学兄啊，你的这些想法确实很好，看来最初请你担任教育部长是选对了，今后希望你将这些想法尽快的付诸实践，如果遇到困难就来找我。好，那我就代表广大儿童、广大家长先谢谢你了。这本来就是我应尽的职责嘛。要说谢我首先该谢谢学兄。大弟此言差矣，我身为教育部长，这份工作没有做好，实在是有愧啊。
送走了黄梅部长之后，外交部长打来了电话。
报告大弟，金丝侯国总统多次来电，邀请您到那里去访问，今天特派专使来我国，恳请您一定去，您看如何答复他们啊？让我考虑一下，再做答复。好。
金猫站起身，走到一张地图的面前，沉思了片刻，然后才下了决心，于是拿起了话筒，对外交部长说：
请你转告金丝侯国特使，我准备下月中旬去金丝侯国访问。是。
凌晨四点，动物世界的大多数臣民还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中，柴狗国情报部长柴猴的专用手机突然响个不停，他慌忙打开了手机，屏幕上立刻浮出了一个名叫柴美豹的女特工的形象。柴美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两道诱人的眉毛，玲珑小巧的鼻子。三年前刚从特工学校毕业的柴美豹受柴猴的直接派遣， 化妆成卖艺人，混入了金猫帝国都城。他从此隐姓埋名，深居简出，潜伏在王宫后门的一座小巷里。昨天晚上，柴米豹从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金猫将出访金丝侯国的消息之后，随即用暗语直接报告了情报部长柴侯。柴侯接到情报后真是欢喜若狂啊。早饭后，他亲自开车直奔王府，没想到在王府门前，新来的警卫官挡住了他的去路。
哎，你找谁？
我找国王。
国王正在批阅文件，任何人不得打扰。
哼，这是我的工作证，请转告国王，特工部长柴侯有要事求见。
警卫官见柴侯来势不小，随即给国王打了电话。国王小狼犬得知了柴侯求见，估计他有特殊的情报，马上让警卫官放行。柴侯快步地走进了国王办公厅，行了礼，然后来到了国王小狼犬的面前，兴奋地说：
报告国王，复仇的机会来了。
什么？复仇？
对，复仇。
今天凌晨4点钟，潜伏在金猫国都内的情报员给我发出了重要情报。
哦，什么内容？
20天以后，金猫将出访金丝侯国。
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真的，
保证是真的。
那何时动身？
时间尚未最后确定。
他准备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啊？
目前还不太清楚。
这样，命令你的情报员要动用一切侦查手段，尽快地把这些情况搞清楚，越快越好。如有新的消息，立刻报告给朕。
是。
情报部长柴侯走后，小狼犬在办公厅内转了2圈，然后对着老国王赛狼犬的肖像鞠了3个躬，并低声地祈祷着：
亲爱的父皇，您的仇敌金猫不久将出访金丝侯国，这真是天赐良机呀！我准备调集陆海空3军中精锐之师，暗中埋伏在他出访时必经的道口、机场和海湾，定让他有去无回，为父王和全体阵亡的将士报仇雪恨。在此也恳请父王的神灵暗中多加庇护。
小狼犬站起身来，抖了抖弯钩眉，刹那间2颗眼珠变成了2只发着红光的小灯泡。他走回了办公桌，按了按桌角的按钮，秘书长听到了铃声，忙走进办公厅。
国王有何吩咐？
你去通知海陆空3军司令员，还有总参谋长、外交部长、情报部长，速来朕处商讨军机大事。
是。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柴狗国会不会刺杀金猫呢？请你明天的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另外，在暑假里你有什么话想跟小喇叭说，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家长朋友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您的孩子想要说的话以及他对小喇叭的要求发送给我们。方法是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068就可以了。每条5毛，不含通讯费。凡是写信或发短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上海三菱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奖品1份。三菱食品有限公司祝小朋友天天开心。好啦，今天的小喇叭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小朋友明天见吧。